为基督受苦，作者理查德·魏恩波。第一章：俄国人渴慕基督。一位无神论者找到了基督。我从小父母双亡，在无宗教信仰背景的家庭里长大。孩童时，我从未受过任何的宗教熏陶。我的童年充满各种艰辛困苦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贫穷生活的洗礼。至14岁时，我便是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。和今天的共产主义一样，我读过很多无神论的书籍。我不仅不相信神或基督，而且憎恶这些概念，认为他们对人类思想百害而无一处，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一直都痛恨宗教。直到后来，我才明白，神出自他的恩典，拣选了我。虽然不知道蒙拣选的原因，但我可以确定，蒙拣选绝不是因我自己的品格，因为我的天性本是恶劣。尽管我信奉无神论，但奇怪的是，总有一股无名的力量吸引我去教堂。每次路过教堂时，我都忍不住走进去看一看。然而，我从来都不明白这些教堂到底在做什么。我虽听过讲道，但心却不为之所动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神是一位严肃的主人，我不得不顺服。我不喜欢当时头脑中对神错误的想象，也很想认识这位宇宙中充满慈爱的神，因为我在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不曾有任何快乐，所以渴望有一颗充满爱的心为我跳动。虽然我当时认定没有神，但却为找不到这位慈爱的神而忧伤。有一次，心中愁苦难耐，我走进了一座天主教堂。我看见人们跪在地上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当时我就想，我要是跪在他们旁边，就可以听到他们在说什么。我重复他们的话，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。他们当时正向圣玛利亚祷告：尊贵的圣母玛利亚，请您赦免我的罪。我跟着他们重复着这句祷告，同时抬头仰望玛利亚的雕像，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为此我感到有些失望。有一天，我以无神论的立场向神祷告：神啊，我敢肯定你不存在。如果你真的存在，我也没有责任去相信你，你却有责任向我显明你自己。虽然我信奉无神论，但无神论并没有给我内心带来平安。在我内心极度不安的这段时间里，在罗马尼亚高山村落里，有位老木匠向神祷告说：我的神啊，我在世上服侍了你多年，我希望在世上像在天上一样得着你的赏赐，让我在未死以前带领一位犹太人归主，因为耶稣是犹太人。但是我又穷又老，一身的病，无法出去寻找犹太人，在我的村里也没有犹太人，求你带领一位犹太人来我这里，我会尽我所能领他归向基督。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我走到那个村庄，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走到那里。在罗马尼亚有12000个类似的村庄，但我偏偏只去了那里。当老木匠知道我是个犹太人时，他欣喜若狂， 就像遇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似的，对我献殷勤。看到自己的祷告蒙了应允，她给了我一本圣经。我曾把圣经当作文学著作读了好多遍，但她给我的圣经却非同一般。后来，她告诉我说，她与妻子曾长时间的为我和我妻子的得救祷告，所以他给我的圣经不只是白纸黑字，而是由他祷告点燃的爱火烧铸而成。当时我竟无法读下去，因为当我把自己败坏的生活与耶稣的生活、自己的污秽与他的圣洁、自己的恨与他的爱相比较时，我已经泣不成声。就在那里，他接受了我，把我看作他的子民。我得救之后不久，我的妻子也信了主，并且领了不少人归主。这些人又带领更多的人归主。就这样，我们很快就在罗马尼亚建立了一间新的路德宗教会。纳粹的统治接踵而至。我们遭受了极大的苦难，在罗马尼亚，纳粹政权采取极端暴力的独裁统治，既迫害新教徒，也迫害犹太人。在预备服事和正式被案例之前，我已经是教会的带领人。作为这间教会的创办人，我全权负责教会的所有事务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和我妻子多次被纳粹当局逮捕，遭受毒打。纳粹的统治虽然可怕，但比起共产主义，却只是小巫见大巫。为了使我儿免受杀身之祸，我给他取名叫米海，一个非犹太人的名字。然而，纳粹的迫害对我们却是有益的。这些苦难教会我们，鞭伤是可以忍受的。借着神的帮助，人的灵魂可以忍受极端的酷刑。同时，这些苦难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地下传福音，为将来更严酷的患难做准备。而这一患难近在眼前。服侍俄国人，我因自己曾经不相信神而懊悔不已，因此我自得救的第一天起就渴望能够向俄国人做见证，因为俄国人都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。在纳粹执政期间，我想接近俄国人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。我甚至不必去俄国就能接触到许多俄国人。罗马尼亚有成千上万的俄国战俘，我们可以在他们中间开展传教的工作。这是一份激动人心的工作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第一次见到俄国囚犯的场景，他是一位工程师。我问他是否相信神，如果他说不信，我想我不会因此而诧异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信还是不信。当我这样问他时，他表情木讷地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："我没有接到上级让我相信的命令，如果有这样的命令，我会信的。"我的眼泪瞬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我的心被撕成了碎片。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，他的思想已经死去，丧失了神赐给人类的宝贵礼物，他的独特性。在共产党手中，他被洗脑了，随时准备根据上级的指令来决定信还是不信。这就是典型的俄国人，经过共产党多年统治后的真实状态。震惊于共产主义对人的伤害，我当时就向神承诺，为了拯救这些人， 我愿意献出我自己，以恢复他们的独特性，带给他们在神和基督里的信心。1944年8月23日，100万俄国大军开进罗马尼亚，迅速夺取了罗马尼亚的政权。紧接着噩梦开始了。与之相比，我们在纳粹统治下的生活倒好过许多。当时罗马尼亚的人口约有2400万，而共产党只有1万。苏联外交部长维茨斯基冲进了人们爱戴的国王米哈伊士的办公室，拍着桌子大喊：你必须在政府中任命共产党员。就这样，我们的军队和警察被解除武装，共产党开始暴力执政，为人所憎恨。若没有英美国家领导人暗中推波助澜，事情不至于到如此地步。人不仅要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负责，也同样要为自己国家所犯下的罪负责。因此，拯救所有被奴役的国家脱离不幸，是英美等国基督徒内心的职责。但是美国人必须认识到，他们有时在不经意间助纣为虐，将谋杀和恐怖的政权强加在我们身上。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美国人必须迁善改过，帮助被控制国家的人民来到基督面前。教会的试探。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取得政权后，使用百般诡计诱惑教会，虚情假意与真情流露所使用的词藻都是一样的。一个男人若想娶一个女孩为妻，或只是想一夜风流，他都会说我爱你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分辨诱惑的言语和仁爱的言语，并要分辨真的羊群与披着羊皮的狼。不幸的是，共产党掌权后，成千上万的神父、牧师和传道人却不知道如何分辨这两种声音。共产党在国会召开了一次宗教大会，要求所有的基督教团体来参加。来自各个宗派的牧师、神父和传道人出席了此次大会，数量达到4000人。这些神的仆人竟然推选斯大林为此次大会的名誉会长，俨然忘记了他可是世界无神论运动的会长，还是个大规模屠杀基督徒的罪犯。在大会上，主教和牧师前脚跟后脚地站起来宣告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主义在原则上是一脉同气，因此可以和平共处。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共产主义阿谀奉承，并表态教会将效忠新政府。我和妻子也出席了大会。萨宾娜对我说，文波，你要站起来讲话，把羞辱从主基督的脸上洗去。他们在向他的脸上吐唾沫呢。我对他说，如果我这么做，你会失去你的丈夫。他回答说，懦弱的丈夫我宁愿不要。于是我站起来向大会讲话，我没有称赞屠杀基督徒的凶手，而是称颂耶稣基督，声明我们首先要向他效忠。这次大会所有的演讲都会进行无线广播，因此全国上下都听到了共产主义大会上传来的高举基督的信息。虽然后来我为此付了极高的代价，但却非常值得。东正教和新教的教会领袖们争先恐后地向共产党献媚。一位东正教主教将斧头与镰刀绣在他的袍子上，并吩咐他下面的神父不要再称他为主教阁下，而要称他为主教同志。派楚拉斯丘 和罗织安奴自立神父的做法则毫不含蓄，他们直接做了秘密警察。罗马尼亚路德宗教会的副牧师拉普竟然在神学院教导学生说，神赐下了三个启示，第一个是借着摩西，第二个是借着耶稣，第三个是借着斯大林，而且最后一个启示比之前的都要大。在雷西查镇，我参加过一次金信会的大会，这次大会在红旗招展下举行，在场的人都要站起来唱苏联国歌。金信会的会长称颂斯大林为圣经中的伟大导师，宣告他的所言所行都成就了神的诫命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那些真正的金信会信徒，我所深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是完全不同意这种做法的。他们对基督非常忠心，也因此遭受了极大的苦难。但是共产党替他们选举了教会领袖，除了接受以外，他们别无选择。在今天共产党执政的国家，同样的情况依旧存在，尤其是官方教会的那些高层领袖们，这些人不做基督的奴仆，反成了共产党的走狗，开始弃绝那些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弟兄们。俄国革命后，俄国的基督徒创建了地下教会，随着共产党开始在罗马尼亚执政，以及官方教会领袖的背叛，我们也被迫创办了地下教会，一间委身于传福音、正道和带领孩童归向基督的教会。共产党对此是绝对禁止的，官方教会也极力抵制地下教会。我们和其他信徒一道开始了地下教会，在外人看来，身为挪威路德会的牧师，我有着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，然而这只是我在暗中服侍地下教会的遮盖，同时我也是普世基督教协会驻罗马尼亚的代表。在当局者眼里，这双重身份是我在政府眼皮底下的保护层。我们的地下教会主要包括两项工作，第一，向俄国驻罗马尼亚军队秘密地传福音；第二，牧养被奴役的罗马尼亚人民。